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从2019年底，我们在新闻当中看到报道发现了病毒，到2020年的初，瘟疫开始爆发，并逐渐在全球蔓延流行。如今其实是第四个年头了。那么瘟疫大流行也进入了第三年。世界各国都在使出浑身解数来采取各样的措施来平息这场瘟疫。我们看到采取的措施呢，不外乎两种。一个就是用国家的这个力量来封锁，另一个就是疫苗。人们把疫苗当作了救命稻草，就像赌博一样，把唯一的赌注压在了这个疫苗上。但是如今呢，瘟疫并没有因为全民打疫苗而得到控制，而且疫苗研发的速度远远赶不上病毒变异的速度。人类对这个对付瘟疫就像是两条腿追飞机一样，疲于奔命。很显然，今天人类是在用错误的方式来应对这场瘟疫。我们说解铃还需系铃人，我们必须追根溯源，才有可能找到正确的路径。那么瘟疫到底从哪儿来？我们现在用的方式是不是对？那么瘟疫为什么会出现并在全球流行？为什么迟迟不结束？为什么人类穷其智慧也无法阻止？这些问题都是需要我们静下来去思考。那么现在有的说要打疫苗，有的说不能打，到底哪一种说法对呢？真正的答案在哪儿呢？瘟疫从哪儿来？瘟疫从哪里？不是美国与中国彼此的指责，而是要从表象的背后，在真理里面去寻求答案。圣经是神向人所启示的全备的真理。可以说，人世界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在圣经当中找到答案。那么关于瘟疫，圣经究竟是如何说的？有没有说？说的又是怎么说的？那从什么地方来的？为什么会发生？有没有应对的办法？怎么应对？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答案？我们今天就花点时间来分享。我们先来祷告。主啊，我们今天来到您面前，来寻求你的心意。在今天，这个瘟疫还在流行的这样一个时间，我们来寻求你，求你来透过你的真理来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瘟疫是从何而来，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对付这个瘟疫，我们如何在你的里面来按照主你的心意，来在今天这个时代来活出你荣美的生命，让世人能够看到我们对你的认识，直到从你而来的答案能够影响更多的人，让我们都能够按照主你的旨意来应对这场瘟疫。求主来使用以下时间，你开启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瘟疫从何而来？我们今天的信息经文就是刚才读过的利未记26章23到26节。我们分享的第一个方面，那就是首先来解决我们心中的疑惑，瘟疫究竟从何而来。我们是天父上帝的儿女，我们相信神的话语，我们相信真理，我想这是每一个信主的弟兄姊妹都是坚定不移的。我们也相信圣经关于瘟疫的教导， 所以我们要在圣经里面寻找答案。圣经所指示我们的才是正确的出路。那么圣经当中最早提到瘟疫的是什么地方呢？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出埃及记五章三节。出埃及记五章三节说，他们说，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这节经文的背景就是，当时摩西要带以色列出埃及，那么受到了埃及法老的拦阻，受到了整个埃及人的拦阻。那么他们指的是摩西和亚伦，摩西和亚伦到法老面前和法老说的这一段话，其中就是这 有这节经文，说希伯来的神，希伯来人就是以色列人，说希伯来的神遇见了我们。我们知道神向摩西显现，让他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让这些以色列人走往旷野去，走三天路程，然后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祭祀那包括敬拜，包括赞美。下面说，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这是圣经第一次提到瘟疫，这一次就很清楚的说，他用瘟疫和刀兵攻击。那么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摩西和亚伦非常清楚神的心意，清楚神的旨意。如果这些希伯来人、以色列人不按照神的要求去祭祀神的话，神就会用瘟疫加上刀兵来惩罚他们。第二处经文是出埃及记的九章一到三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肯容他们去，人就强留他们，耶和华的手加在你田间的牲畜上，就是在马、驴、骆驼、牛群、羊群上，必有重重的瘟疫。第三处，出埃及记九章十三到十六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站在法老面前，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因为这一次我要叫一切的灾殃临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叫你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我的，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出埃及记的第九章是第二次提到瘟疫。那么五章和九章这两处经文告诉我们，神使用瘟疫不仅针对他的选民，也用来刑罚外邦人。瘟疫是神才用来刑罚不听话的选民以及法老的工具和手段。瘟疫是从神那里来的，是他用瘟疫，他用瘟疫。我们再看一节经文，利未记的二十六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就是今天我们所分享的这段经文。你们因这些事，若仍不改归我，行事与我反对，我就要行事与你们反对，因你们的罪击打你们七次，我又要使刀剑临到你们，报复你们背约的仇，聚集你们在各城内，降瘟疫在你们中间，也必将你们交在仇敌的手中，我要折断你们的杖，就是断绝你们的粮，那时必有十个女人在一个炉子给你们烤饼，按分量称给你们，你们要吃也吃不饱， 这段经文提到了瘟疫。这段经文是什么背景下产生的呢？是当时神在旷野赐下诫命给摩西。在这个律例典章当中，神赐下了这个诫命，就是神什么情况下要赐福他们，什么情况下要降祸给他们。那后来在以色列民即将行完这个旷野的路程，就要进入这个应许之地的时候，摩西向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再次重申律法的时候，又次强调，我们看《申命记》当中也有类似的这样的话语，说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耶和华必使瘟疫贴在你身上，直到他将你从所进去得为业的地上灭绝。就说这些以色列民啊，你即使进了应许之地，仍然要守起神的诫命，听从神的话。如果不听，神一样会使用瘟疫将他们从这个地上灭绝。我们看到在诫命律例当中，神明确的把降瘟疫刑罚不顺服的百姓这一手段写在律法当中。这是之后乃至今天甚至未来瘟疫出现的根由，是因为神的子民不听神的话，是因为这个世界败坏，瘟疫是神降的，这点毫无疑问，因为圣经里面写的我们看到是清清楚楚的。那我们再看一下神又是如何实施的。他说完定了这样一个规则，有没有实施？我们看民数记的14章11到12节，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的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神要用瘟疫击杀那些百姓，什么样的百姓呢？是藐视神的百姓，不信神的百姓。但是这一次我们从上下边可以看到，因为摩西在神面前祷告求情，神放过了他们。但是罪魁祸首那十个抱恶性的探子没能逃过这一劫。我们再看民数记的14章36到38节，说摩西说打发窥探那地的人回来，报那地的恶信，叫全会众向摩西发怨言，这些报恶信的人都遭瘟疫死在耶和华面前，其中唯有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仍然存活。这个经文我们非常熟，前面我们也在讲道时候分享过，当时有12个探子去应许之地去探情报，回来以后呢，报告的内容一样，但是他们自己的领受不一样。约书亚和加勒是认为那个地确实是神赐给我们地，我们应该进去，而有10个探子说那个地不能进去，因为那个地方人太高大，我们打不了。所以这场瘟疫，神说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因为摩西的求情，神把众人这些不信人的罪暂时放下灭掉了，没有因为这个击杀他。但是报恶性的这10个探子，这个10个罪魁祸首神没有轻饶，而是当场用瘟疫击杀。我们再看仍然是民数记的16章41到48节，说第二天以色列全会众都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会众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的时候，向会幕观看，不料有云彩遮盖了， 耶和华的荣光显现，摩西亚伦就来到会幕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他们二人就伏伏于地。摩西对亚伦说，拿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又加上香，快快带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瘟疫已经发作了。亚伦照着摩西所说的拿来，跑到会中，不料瘟疫在百姓中已经发作了。他就加上香为百姓赎罪，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这段经文的背景是当时有个可拉事件。可拉呢，因为不服摩西，他认为自己可以做以色列的领袖，所以他这个纠结了250个这个领袖管理层的这些领袖，到摩西跟前来叛变，要求摩西交权，所以引发了这件事情。这是第二次神用瘟疫击杀以色列百姓，第一次就刚才是那个十个探子，这是第二次神用瘟疫亲自击杀了这些百姓。那有多少人死在瘟疫当中，圣经里面没有讲，但是第三次神降瘟疫灭以色列的时候，圣经里面说得很清楚，死了24000人，就是我们看到的民数记25:6-10。说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中正在会幕门前哭泣的时候，谁知有以色列中的一个人当他们眼前带着一个米甸女人到他弟兄那里去，即使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跟随那以色列人进亭子里去，便将以色列人和那女人由腹中刺透，这样在以色列人中瘟疫就止息了。那时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即使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消了，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因此你要说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这个菲尼哈因为这一个举动，神把平安的约赐给他，神喜悦他，因为他以神的心为心。这段经文的背景就是，当我们非常熟悉，就是有一个加歇之巴兰呢，最后就是给摩西给这个摩亚人出了一个馊主意，让摩亚的女子去引诱这些以色列男子跟他们行淫，这样他知道会激起神的愤怒，让这些百姓落在这样一个圈套当中。结果这些以色列人没能够守住神的诫命，上当了，所以神降下了瘟疫，一次杀了24000人，这个人数已经很多了。那么在撒母耳记当中，大卫时代关于瘟疫的记载也有，在撒母耳记的下24:11-16和25，就是我们刚才姊妹读的旧约经文当中提到，说大卫早晨起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加德，就是大卫的先见，说你去告诉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有三样灾，随你选择一样，我好降于你。于是加德来见大卫，对他说，你愿意国中有7年的饥荒呢，是在你敌人面前逃跑被追赶3个月呢，是在你国中有3日的瘟疫呢？现在你要揣摩思想，我好回复那差我来的。下面就提到，于是耶和华降瘟疫与以色列人，自造成到锁定的时候，从旦直到别是巴，民间死了70000人。 天使向耶路撒冷伸手要灭城的时候，耶和华后悔就不降这灾了，吩咐灭民的天使说，够了，住了吧。那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禾场那里，下面二十五节，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如此耶和华垂听国民所求的，瘟疫在以色列人中就止住了。这儿死了七万人，比前面两万四千人更多，是神降下瘟疫击杀的。我们再看一下先知书是怎么说的。耶利米书十四章十二节说，他们进食的时候我不听他们的呼求，他们献燔祭和素祭我也不悦纳，我却用刀剑饥荒瘟疫灭绝他们。这个时候就神啊已经发怒到一定程度，这些百姓祷告进食神不理不听，献祭神也不悦纳，神定义要用瘟疫灭绝他们。关于这个背景我们这儿暂时不讲，我们再看第二处经文，耶利米书的第二处二十四章十节，我必使刀剑饥荒瘟疫临到他们，直到他们从我所赐给他们和他们列祖之地灭绝。这儿很清楚，神是用瘟疫，仍然是我们看到瘟疫从神而来。那再看以西结书十四章十九节，或者我叫瘟疫流行那地，使我灭命的愤怒倾在其上，好将人与牲畜从其中解除。以西结书的二十八章二十三节，我必使瘟疫进入西顿，使血流在他街上，被杀的必在其中扑倒，四围有刀剑临到他，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再看以西结书的三十八章二十二节，我必用瘟疫和流血的事刑罚他，我也必将暴雨大雹与火并硫磺降于他和他的军队并他所率领的众民。我们实际上在耶利米书和以西结书关于这儿的经文很多很多，我这儿呢就节选了几节，其他都是类似的，都是提到瘟疫是从神而来的，是神亲自叫瘟疫流行，是用瘟疫击杀。我们再看阿摩斯书的四章十节，我将瘟疫在你们中间，像在埃及一样，用刀杀戮你们的少年人，使你们的马匹被掳掠，营中石首的臭气扑鼻，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上面这些经文都是旧约当中关于瘟疫的记载，无论是针对以色列选民还是针对外邦人，没有一次瘟疫不是神所降下的。那么对于外邦人的，除了前面就是出埃及记提到针对法老的，那么现在这个以西结书的二十八章二十三节，我必使瘟疫进入西顿，西顿是外邦，这是对外邦人惩罚。三十八章二十二节，我必用瘟疫和流血的事刑罚他，这个也是指的外邦人。所以我们看到不仅针对以色列选民，也针对外邦人，而且没有一次瘟疫不是神降下的，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瘟疫是人是撒旦的攻击是什么什么来的，这儿没有说是出于撒旦，撒旦没有这么大能力。那么新约里面怎么提呢？有没有呢？我们看一下新约当中神是怎么说的。新约当中其实只有两处经文，一处在路加福音提到瘟疫，另一处就是在启示录当中。那么路加福音的二十一章九到十一节说，你们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这是耶稣基督对门徒说的，不要惊慌， 因为这些事必须先有，只是末期不能立时就到。当时耶稣对他们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这是主耶稣当时告诉这些门徒他再来之前的预兆。末期，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末世，但是不是末期，末期还没有到，但是末期之前的一些这个预兆已经显现了，显然这是神的作为，是可怕的大神迹从天上显现。我们再看启示录，启示录在第六章的第八节，约翰在异象当中看到，他说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阴府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当时地上四分之一的人都死掉了。在所有的经文当中，只有启示录我们看到瘟疫好像是那些那恶者的作为，但是我们仔细的去思想看这些经文，他们的权柄是神赐给的，他们只是神实行大审判的一个工具而已，真正的作为是神。那么这些经文呢，其实是出自以西结书的十四章二十一节。那么从以西结书的十四章二十一节我们就看得更清楚，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将这四样大灾，就是刀剑、饥荒、恶兽、瘟疫，降在耶路撒冷，将人和牲畜去从其中剪除，岂不更重吗？所以我们看到，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所提到这些关于瘟疫的经文，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真正降瘟疫的是神。那么神为什么降瘟疫呢？这是我分享的第二个方面，为何神降瘟疫。其实我们在刚才所分享的圣经当中我们看到了，我们再一次来看一下，我们重点是看一下神为什么要降下瘟疫，因为什么瘟疫会出现。耶利米书的二十九章十一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在末后有指望。那么 有的弟兄姊妹读了这些经文就可能会想，神是赐平安的神，怎么会降瘟疫呢？我们再看约伯记二章十节，当时约伯受到了很大的一个灾祸，那么约伯的妻子对他说了一些负面的话，约伯就对他的妻子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哎，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我们再看以赛亚书的四十五章七节，神说，我造光又造暗，我是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神所怀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怎么又会降灾祸呢？难道神说话不算数吗？神不是信实的神吗？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没有降灾祸的意念不等于不降灾祸。我举个例子，我们做父母的不会因为生孩子生下来以后就有了一个惩罚的意念，就是生孩子出生之前啊，心里面就想着如何如何要来惩罚这个孩子，你绝对不会有这样的意念。但是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你是不是会惩罚孩子呢？为什么会惩罚呢？因为孩子走错了路。所以降灾祸不是神的本意，之所以降灾祸是因为人的问题， 不是神的问题。神压根就没有打算降灾祸，没有这样意念。因为人犯罪不遵守神的律法，不遵循神的旨意，所以神降下这样灾祸，降下瘟疫，是神的管教，是神的管教，也是出于神的怜悯。我们管教孩子是行按照这个公义，但是管教孩子背后，我们的心肠是怜悯。我们再看我们刚才所分享的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利未记二十六章当中的23到25节。23节说，你们因这些事若不忍改正归我，行事与我反对，我就要行事与你们反对。25节，报复你们本月的仇，降瘟疫在你们中间。所以神当时在这个律例当中和以色列人说得很清楚，选民如果违背于神与他们所立的约，就是与神为仇。如果背逆神不悔改，神就要报复，在他们中间降下灾祸，包括瘟疫。上面所分享的经文当中，其实我们也印证了这一点。就刚才我们读了那么多的经文，我们再拿出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的5章3节，他们说，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3天的路程，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免得他用瘟疫盗兵攻击我们。弟兄姊妹，这儿提到免得神要用瘟疫盗兵攻击这些以色列民，那么前提是神要攻击他们的前提是，假如他们不听神的话，不去旷野祭祀神。这是圣经最早启示神用瘟疫惩罚百姓的经文，也说了为什么会用瘟疫，如果不去神就会用瘟疫。那么再看第二处，民数记的14章11到12节，我们看神为什么用瘟疫来击杀这些百姓。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的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在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神之所以要用瘟疫击杀他们，是因为他们对神的不信和藐视。神是信实的，神说话一定算数，神已经把丑话说在前头，就是在利未记当中，在律例里面把这个话已经说清楚了，如果怎么怎么，神就怎么怎么。那今天也是，如果我们不守约，神有权利降瘟疫来管教我们。神对他的子民如此，对不信的人又如何呢？那出埃及记、以西结书、路加福音、启示录都有这样的记载。我们但看一下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的9章1到3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肯容他们去，人就强留他们，耶和华的手加在你的逆天界的牲畜上，必有重重的瘟疫。我们再看出埃及记的9章13到16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站到法老面前，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因为这一次我要叫一切的灾殃临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叫你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我的。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神是万有的主宰，神警告埃及人，如果拦阻不容神的百姓去，必有重重的瘟疫临到埃及。同时我们也看到神对外邦人、 同样有怜悯，手下留情，说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你早就从地上被除灭了。从这些经文可以看到，我们属神的子民如果背逆神，犯罪得罪神，不回转，神会降下包括瘟疫在内的灾祸来刑罚，来警告。不信的世人，这些不信神的人，如果逼迫神的子民，逼迫神，神也会使用瘟疫等灾祸来惩罚他。这是我们看得很清楚的。所以今天我们所遭遇的瘟疫，在这个当中我们不难明白神的心意，为什么降下这场瘟疫。一方面，这个世界坏到了极致，这个世界不信的人逼迫教会，逼迫神的儿女，逼迫神。另一方面，教会越来越偏离神，教会荒凉。有谁说今天的教会不荒凉呢？有谁说今天的教会没有偏离神呢？我们看今天教会对付瘟疫的办法，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么教会应当如何去引导信徒呢？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这场瘟疫呢？我们下面分享第三个方面，如何面对瘟疫。灾祸是神用来施行审判的手段和工具，瘟疫是其中之一要用的手段。那至于什么情况下神降瘟疫，圣经里面没有清楚的指引，我们没有看到说神在什么情况下用瘟疫，什么情况下不用瘟疫，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教导。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神降瘟疫的原因都是因为人的罪引发神的愤怒而起。既然如此，那借灵还需系灵人，我们还得到神的跟前寻求答案来解决。我们只能到神的面前来解决罪的问题，因罪引起，我们就要解决罪，祈求神的怜悯。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让神的怒气消去。我们看到刚才经文当中都是到神的面前去认罪解决罪，这是圣经所教导的。那今天这场瘟疫，神一方面针对败坏的世界，另一方面也针对越来越偏离神的教会，不仅仅针对着不信的人，其实更多的层面是这场瘟疫是针对教会的。瘟疫迟迟不能退去，根本原因是世人特别是教会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到神的面前悔改，而是用人的办法依然在敌对神，在罪上加罪。神降瘟疫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来警醒世人，包括教会。认罪悔改是转向神，认罪悔改转向神是逃离神审判的唯一的出路。不认罪不悔改，企图用人的办法，用世界的办法应对这场瘟疫，就是在抵挡神，必然会招致神更重的刑罚。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病毒变异的速度，大家知道吧？为什么这么快？你人有多大的智慧啊？神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即使是因为神的怜悯，假如这场瘟疫过去了，但是因着瘟疫引发的后续的问题，可能会成为人类性的灾难。这我们前面在经常在分享，这不是我们有这样的先见，我们是看到神在圣经里面是一个清楚的教导。比如打了疫苗可能会引发的对人体造成不可逆转的危害等等。就在今天聚会前，我看到一个群里面 一个这方面的一个博士，又发了一个帖子，他就提到了，说现在有种药物可以去治疗打了疫苗以后对人造成的这个不良反应造成的危害。你看现在又开始对付这个了，对付疫苗对人造成危害了。这个我们在前面一年之前就说过。对人造成不可逆转的危害，这样的代价可能远远超过瘟疫对人造成的伤害。全民90%以上人都打了疫苗，这是很可怕呀。我们过几年会看到，真的盼望不要发生。但是如果不回转，神在人的错误上行他正确的事。弟兄姊妹，向神回转是唯一的出路，这是圣经非常清楚的教导。圣经告诉我们，瘟疫临到的时候必有死亡，而且死亡的数目很大。神是公义的，神今天用瘟疫击打人，说明这个时代的罪真的需要付上这样的代价来承受这样的刑罚。神是慈爱的，他也有怜悯，他并不会随意的降下瘟疫，降下灾祸。即使降下了瘟疫，神仍然会给人悔改的机会。不是说我们今天打了疫苗，我们就没救了，神仍然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当人们愿意认罪悔改的时候，神就会止住瘟疫。比如说撒母耳记下的24章，当时就提到一场浩大的瘟疫，是因为当时大卫王和这些百姓犯了妄自尊大的罪，他们要数点人数，数点人数结果是在神面前得罪了神。那数点人数凑错了吗？本身没有错，错在他们这个骄傲的心里，他们数点人数是带着一种骄傲的心去做这个事，所以一日之内死了70000人。最后大卫看见面明的天使，立刻祷告。刚才经文里面提到说，神说让一些天使住手吧，够了。其实是因为大卫在那个地方筑立座坛，然后献祭，带着以色列百姓一块的祷告。所以说撒母耳记的24章25节说，如此耶和华垂听国民所求的，瘟疫在以色列人当中就止住了。路加福音的29章21节，路加福音的21章9节到11节说，你们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必须先有，这是末期，不能立时就到。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末期到来之前，末期就是那个最后7年大灾难，这个启示录里面提到的。耶稣基督再来之前，这些事必须先有，包括瘟疫一定会在多处出现。那么今天的这场全球性瘟疫，可能就是末期快到之前的一个信号，是对世人的警醒，也是对教会的提醒。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要省察自己，悔改，好好预备自己。教会应该引导信徒向神回转，而不是去走世界的路，随从世俗，用世界的方法来应对瘟疫。我们看到现在有多少教会鼓励弟兄姊妹们去打疫苗，而不是带领弟兄姊妹们到神面前来认罪悔改，不是向这个世界来发声，不是告诉这个世界瘟疫是怎么来的，应该用什么方法来逃避这个瘟疫，而是和这个世界同流合污，用虚假的教训诱导信徒。这是对神的亵渎，是对神的公然的挑衅，公然敌对神。 这样做只能带来更重的刑罚。那么弟兄姊妹，神有怜悯，如果你是因为不明白神的心意被误导打了疫苗，神会给你机会，前提是你要向神认罪悔改，不要再接着打了。你如果接着打，可能真的会招致神的重罚。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不明白神的话语，我们以前被这些虚假的教训诱导了，我们打了，我们到神面前认罪悔改，神必赦免，这是神有这样的应许，神是信实的。但是那些诱导，用虚假的教训诱导信徒的那些领袖，神可能不会这么轻饶，但神也有怜悯，因为他们神把这样的一个使命给他们，是让他们用圣经真理，让神的真理来引导这些信徒走神赐给的路，但是他们没有做，而是随从这个世界，与世界同流合污。所以我们说，上次我们就说，他们真的有祸了，这不是咒诅，我们从上面圣经里面清楚的看到，不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神的事，就有祸了，就会落在咒诅里面。利未记26:23-26说得很清楚，无论是谁。所以末期到来之前，圣经告诉我们，人心更加的悖逆，世界对神的逼迫会更大。所以别想我们将来在活着时候，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会一帆风顺，不可能。无论是哪个国家，对基督徒的逼迫会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大。而且这个世界，这个地上发生的灾祸也会更加的频繁。这圣经里边说的，在末期的到来之前。那么在路加福音的21:19，神怎么说说？你们常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路加福音的21:35-36，说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的居民，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弟兄姊妹，警醒、祷告、忍耐、持守真理，这是我们每一个信徒要做的。唯有如此，才能够保全我们自己的灵魂。好，我们一起做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用你的道来归正我们。你在圣经里面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只是我们许多时候不去思想你的话语，没有去明白主你的真理，我们行在了偏离你的路上，我们随从了这个世界，用人的办法去应对我们遇到的难处，就求主怜悯我们，赦免我们。今天你清楚地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在职场瘟疫当中来度日，如何按照主你的心意来应对瘟疫。我们感谢主，你赐给我们一条又真又活的路，那就是到你面前来寻求你，跟随你，我们认罪悔改。求主来帮助我们，你将这样的信心加给我们，无论前面的路多难，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我们都要按照主你的心意来行事为人，走前面的路，遵行你的旨意。也求主怜悯偏离你的教会，偏离你的儿女，求主来赦免，让我们一起来按照主你的心意来引领，和弟兄姊妹们一起来走你赐给我们这一条永生的路。我们谢谢主，替我们同心合意在你面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